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2月11日。当看到工友写的《随师万里行》一文时，感慨万分，不禁想起当年自己也是随师到成都，多次亲耳聆听到师父讲法，也有和作者类似的经历，还见证了大法弘传十多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没什么文化，写文章困难，心里话表达不出来，又想叫同修代笔，就这样一拖再拖，被这种旧观念障碍了许久许久。明慧网上两次登载文章，在正法洪流中正念正行平安无难的大法弟子，也应写出自己的经历。现在终于打破障碍，我想再华丽的语言那不是我。我虽没有更多轰轰烈烈感人至深的壮举，但是我有大法在世间弘传时，法给了我殊胜的荣幸和作为师尊当年传法艰辛的见证。我想尽力写出来，能和工友同享共进，揭穿谎言，证实大法，同时也是破除旧观念障碍的过程。回忆一，由于邪恶迫害，我流离失所在外很长的时间了。今年情况与2001年来看就大不一样，不仅有更多的工友走出来证实法，而且又有更多误入歧途者醒悟，重新走回正法之路，整体越来越成熟、强大、坚定，大家配合的也越来越好。想起去年的现在，除夕临近，过年了，留我住的好心的大妈有常人儿女要回家过年，我不想叫大妈为难，便离开了。可我常人亲人家，他们也不敢收留我，一时我找不到住处。为了抵制邪恶迫害，更好地讲真相，我流落了街头。看到大街上匆匆忙忙的人流，有赶着回家团圆的，有购物的，有嬉笑的，打闹的。如今宇宙大法受到迫害，师父受到诽谤，中国老百姓遭到了毒害，太可怜了。而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心中十分悲痛，万分想念师父，不由得重新踏上师父走过的路。我来到地坛公园内方泽园，在对面的石凳上坐了很久，回忆起当年96年12月国际法会上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情。那次我荣幸地做着能为交流会服务的工作，并参加了上午的法会，下午小组交流，集体练功后大家分两个大厅，十人一桌共进晚餐 AA 制。当服务员把菜刚上一半时，突然师父来了，大家一见师父，咕的一下都站了起来，有鼓掌的，有合十的，非常热烈地向师父表达敬意。师父微笑着前后厅走了一下，并没有停留，不断地向大家挥手示意，说大家坐好，继续用餐，吃好饭，我一会儿再来看大家。后来才知道，师父是从遥远的美国赶来，刚下飞机就直奔会场，而自己连晚饭都没吃，一直等到大家用完餐，整理好会场，餐厅改会场，又和大家见面了，讲了四五十分钟的法。等走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我回忆着师父慈祥的音容笑貌，幸福的泪水不住地流着， 顿时一点也不觉得苦了。想到师父为救度弟子与众生耗尽了心血，我们今天的所为也应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大法才是呀。想到这儿，我马上立掌清除邪恶，正法救人，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回忆二，我流离失所在外，最大的困难是住处，身份证不能用，城里住房太贵，城外目标大，不安全。记得在2001年的夏天，由于被人出卖，邪恶知道我的住处后，由犹大带着610和七八个恶警，开着两辆警车来逮我。那天我正好不在住处，回来后街坊告诉我刚才发生的事情，说那两辆警车刚走你就回来了。我笑着说，我好像看见有警车和我对面而过。街坊小声说，那是抓你的，还不快走，你还笑。我想，一个不动就能治万动，邪恶抓得住我吗？当天由于犹大和恶警对家里人常人软硬兼施，多次做工作，他们深受欺骗，开始配合邪恶。那时还没有悟到自己空间场有问题，一起到我的住处堵我，逼我进洗脑班。我严肃地正告他们，法在我心里扎上根，这条路我走定了，谁也别想动摇我，并不断地用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打消了他们当夜打电话给公安局的念头。后来他们同意叫我睡几个小时，明天一早送我走。我听到他们小声谈话，说明天一早没走之前先打电话叫警车接我。当天夜里快2点了，大家渐渐都平静了，我动了一念，绝不配合邪恶，一定要走正，我是大法弟子。接着不停地发着正念，清除操控他们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叫大门别上锁。每天12点传达室关门，早6点开大门，夏天5点天就亮了。绝不能被情带动，走正我修炼的路。做了点简单准备，天亮之前必须离开。果然当天奇迹般的一掰锁就开了，我在强大正念的伴随下轻装顺利冲出封锁。记得当天下着小雨，没想到奔走了一天，晚上10点多了还没有找到住处，能找到的工友帮不上忙，很多昔日工友都联系不上了，眼看街上行人越来越少。一天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我又累又渴又饿又冷，带出仅有的一件单衣在半路上还丢了，在立交桥上呆呆地望着茫茫的黑夜，桥下就是我们以前的练功点，一幕幕的往事浮上眼前。我是早期亲耳听过主佛慈悲讲法之声，亲受师父传功，刚刚得法时只知道功好师父好，应该叫更多的人受益。练功点成立的初期，常常是一个人拿着录音机，挂上自己收集制作的宣传图，只要有人问有人看，我就会不厌其烦地介绍，风雨无阻。那时只有一个心，法太好了，叫更多的人受益。很快练功点由一个发展到10几个练功点，大家一起学法练功交流，那真是一片祥和，一片净土。如今工友们被迫害的都失去了音信，想到昔日，看看现在，我的心碎了，欲哭无泪，现在该如何去证实法呢？突然我感到自己的心态有了问题，赶快清醒调整一下自己，静下心来问自己，你的责任是什么？一下子，师父在95年1月初接见辅导员时讲话的场面又展现出来。调整心态后，我理智地分析了一下，目前这个地区出现的现象，现在邪恶势力是针对着我们的人心， 一方面分化瓦解我们，另外一方面利用当前猖獗横行的假象来拖垮弟子的意志。意志啊，认清责任向内找，出现这些损失也是整体法没学好，不扎实，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有责任，我没修好。师父曾经教诲过我们，带好一帮修炼人是功德无量的事，带不好，我说就是没有尽到责任。选自《法轮大法》一解。我正是没有尽到责任，才会出现这么多漏，给法带来这么大的损失。师父啊，弟子愧对大法，愧对您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意志不能垮，清除邪恶，抢时间挽回给法带来的损失。这时已经不是那种茫然的状态了。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辜负师父对众弟子的期望，绝对走好正法之路，为众生负责，为宇宙大法负责。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一个师父，一部法，坚信、坚定、坚修，不折不弯，走到底。昨天受迫害时，我还在说宁折不弯，今天我彻底否定了，足以战胜一切磨难，对眼前个人的困难、住处已根本不再牵挂拖累了。除了正念清除邪恶对我的迫害外，我对着漆黑的天空自语：今天我不为找不到住处动心了，谁也别想拖垮我。天是被，地是床，细细雨水是甘露，谁也没有我自在。后来奇迹般的在当天夜里找到临时住处，第二天顺利找到住处，开始新的正法之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回忆三，记得在2001年下半年，由于邪恶迫害和工友联系有一定困难，真相材料很少，不能及时见到经文。那时已见到除恶口诀，很少见到工友。这种环境下我该怎么办呢？除恶，抢时间救度众生，认清责任，抓紧救度。针对我们地区几个现象，不等不靠，想办法寻找失去联系的工友，再重新形成粒子团。对误入歧途的人，只要有一点希望，就不要放弃他们。何况师父都不想丢下一个弟子。那时每当我学法，打开转法轮时，第一行师父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一读到这儿，我就想起了94年初的一件事。有个老工友告诉我说，每一期办班学员都填写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简历表，师父总是一张一张的翻阅。现在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一觉醒来还看到师父在那儿挑着看着找外地听课的学员，全国各地区听课的人。每次讲法结束后，还有学员交上来的心得稿，每次师父都要求新老学员都能交上一份心得，师父每天都不落的看。可工作量有多大，有谁能想象得到呢？难怪有个在师父身边工作的学员当时说：我都不知道师父什么时候睡觉，经常是天都亮了，还看到师父聚精会神地找着看着。我本人也时常看到师父总是带着学员交上来的心得体会，坐车看，休息时也看。为了救度众生，这是何等的负责啊！当时我看到有的工友写得很乱，很不认真， 真的为他们叹口气，他们哪里知道师父的艰辛和苦度啊。可师父却从来没有因弟子写的乱差就放弃了，师父不想丢下一个有缘人啊，这又是何等的宽容慈悲啊。常人中给领导写个报告还要讲个规整呢，其实正像师父说的，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师父为了弟子及众生操尽了心，现在作为师父的弟子没有理由做不好，伸出一只手帮助他们回到正法中来，共同精进，这是我的责任，也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一边联系更多的工友整体发正念清除邪恶，一边利用一切方法各种形式针对不同的人，有的面谈，有的给寄经文和材料，对当帮教的首先帮助清除他们身后控制和利用他们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只要我知道住处的就到家附近去发正念，有的住的楼层很高，我单手立掌一层层除上去。记得有一天去时快走到了，下起了雨，那时我想一定是邪恶对我近距离发正念十分胆寒，想阻止我，休想按原计划到几个特别邪恶的现在还在助纣为虐的家附近去帮他们清除邪恶因素。有的不知道住处，只知道楼号，我就一家一家站在雨里单手立掌，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那时正到处抓捕我，就想叫他们快点清醒。我心底呼唤着，昔日的工友快回来吧，机缘难得，不要掉队呀。邪恶旧势力的安排我破定了。回忆四，我正实法走出来的比较晚，磨难初期我没悟到，没到天安门去正实法，当时不知所措，自己整天关在家里就是学法看书，还认为自己走正了路。终于2000年师父的经文下来了，从心自明一篇篇发表到理性，是师父的法惊醒了我，确切地说是师父把法讲明了。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师父咋说我咋办，我应该走出来了，叫更多人知道真相，救度世人。那时真相材料我见得很少，我想只要有一份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等不靠，筹集点资金自己解决。当刚迈出这一步，再学法，越看法理越明。是呀，我本应该早就站出来证实法，是什么心障碍着我呢？向内找，私心、怕心、掩盖心、自以为是心、不负责任心。哇，一个个肮脏的心，忘掉了自己的责任心和天职。2000年11前后，我再也坐不住了。必须要证实法了，我带上法证乾坤的条幅，和工友们一起走上了天安门。记得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天工友大约有100多人左右，陆陆续续大家也都到了广场中心。我的位置正好在大伙的边上，便衣、警车、警察随处可见。我正念很足，一点怕心都没有。当我打起法证乾坤横幅高呼，大法弟子都站出来证实法呀，一瞬间感到从头到脚刷的一下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恶警警车向我扑来，我眼前看到警车就像个小火柴盒一样向我开来，恶警就像跳棋子儿一样小蹦过来。当两个恶警一手架我一个胳膊时，我看着他们问了一句，你们干什么？他俩就像触电似的同时撒开了手。这时人群把我推向一边，真是可笑，一个火柴盒就想装下大法弟子，一个跳棋子就想动大法弟子，太可笑了。那时 我切身体会到了一正压百邪的威严和伟大。当天平安返回，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带上资料出来证实法，走上新的正法之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回忆五，从99年720开始，真的是度日如年，从天天盼着有个头，到堂堂正正出来证实法。电视上离谱的造谣诬陷使我越来越认清邪恶，坚信大法。三年多来越迫害我越坚定。记得有一次居委会主任书记到我家做工作，逼我放弃修炼。我手指着电视告诉他们，就是这新闻天天看，他那里边说的和我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是我们在天天看那本转法轮，书上说什么写什么我们最清楚，是我们天天去练功去修心，每天做什么我们也最清楚。就像天天吃梨的人，那梨子啥味儿，是应该我们说呢，还是没吃梨的人说？你们说梨是什么味儿，我能信吗？能听吗？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我又正告他们，但态度祥和，以后您若要问我大法和修炼是咋回事，我随时欢迎，但您要和我谈别的，别费那个时间了。后来他们再也没找我。当我一看到电视中造谣诬陷师父时，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伴随大法在世间红传，我目睹了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师父传法的艰辛，那恶意的谣言能不深深刺痛大法弟子的心吗？记得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是在国贸举办，我当时也参加了，进了大厅，五花八门公派，眼花缭乱。当我看到法轮功排的队最长，人最多，不由得走过去看看。我挤到前边，不知怎的，无名的激动从心中升起。第一眼就见到一位身材高大、一脸慈祥的年轻人在和一个记者谈话。当时我对同行的朋友说，他一定是这个公派的掌门人。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凭直觉。当时十分奇怪，眼睛不离地儿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师父，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或供过什么事。使劲想也想不起来，真面熟呀。我仔细地端详，从头看到脚，只见他身穿一件很普通的外衣，里边是一件浅棕色的旧毛衣，好像手工织的。后来才知道这件毛衣还带着补丁，裤子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干净，整个人显得那么朴实端庄，大方而又那么平易近人。回忆六，记得我参加天津讲法班时，看到师父住的都是低档旅店，每天师父都很忙，常常是讲完课后还要处理很多事，回到旅店就9、10点了。师父的晚饭只有方便面，每天如此。有一次我们和一名在师父身边工作的工友切磋时，正好赶上要吃午饭了。我问他，咱们吃点什么，我去买点。他随口说，只要不吃方便面什么都成。我一听这三个字方便面就反胃，我都怕提这三个字了。而伟大的师父为救度众生却生活得如此艰辛。我还观察到，因跟班次数多，自然就看到了师父很少更新衣服，很注意仪表，但却十分简朴，除天气有变化外穿的总是一样。一次我问了一个了解师父的工友，才知道师父衣服都是自己晚上洗， 第二天干了再穿上，很少添新衣服，衣服也是很少。在天津讲法时，师傅的旧皮鞋坏了，穿了好几年了，怎么也不肯换双新的。还是几个弟子硬拉着师傅到商店买了双新鞋换上的。每当我们几个老工友相聚一起时，不免要提到师傅。有一次我们谈到天津班时，我不解地抱怨在师傅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照顾好师傅，叫师傅天天吃方便面。哪知一个工友搭话说，不止天津这样，经常师傅吃方便面。他还讲了师傅刚刚出山传功时很艰难，办班所收上来的资金有时还不够付场地费的，场地费不按人多少定，经费是很紧张的。他还告诉我，师傅从来都没有说过他自己有多高，我只是看到师傅为人师表慈善祥和，感觉师傅不是一般的气功师，在我心中师傅是个大神仙。师傅在我们地区讲法，我一再要求师傅到我那里吃便餐。当时师傅驻地离我们那儿讲课礼堂很远，几个小时的路。师傅不喜欢吃肉，吃素菜就可以了。做饭时如果问师傅做点什么，师傅只是说大家吃什么我吃什么，不要太麻烦，简单点。有一次师傅风趣地说，我就爱吃你蒸的山东大馒头。说着咬了一口热乎乎的大馒头，连连说好吃好吃。其实师傅总是为弟子着想，一怕麻烦，二怕破费。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剩下一点菜还有菜汤，晚上讲完课回来对师傅说再做个素菜很方便，师傅却说就吃剩的。我还一再解释，告诉师傅我们平常都吃的不这么简单。我心想哪能叫师傅吃剩菜汤呢，可是师傅表情严肃，用手指着桌子上的剩饭剩菜，实际是菜汤，说就吃剩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像有一种不可违抗的命令一样。那天只好听师傅的了。师傅把菜汤往饭里一倒，不紧不慢地吃起来。听到这里大家心里酸溜溜的，我的眼睛湿润了。师傅啊，您受苦了，弟子用尽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您的崇敬，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感人至深，如果自己做得不好，真是对不起您的言传身教啊。回忆七，中央电视台和610造谣说我们师父高中毕业写不出转法轮来，是某某某写的。当听到这儿时，我真感到中国政府在丢脸，堂堂央视新闻竟说出如此流氓的谎话来。我就是证人，因为我无比荣幸地参加了转法轮的原始初期录音抄录工作。转法轮是我们将师父在长春第八期、济南、郑州、大连等班的讲法录音带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下来，用了五六天的时间。94年夏接到这个神圣的任务，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懈怠。由于自己文化不高，对于师父的录音讲法许多字都不会写，就是这样，我一边放着录音一边查着字典，在当时没有复读机的情况下，用录音机一句一句停下来，一字不落地抄成文字，通宵达旦地花了几十个小时。十几个人终于按时完成了抄录手稿的工作，再转给别的工友打字成文，再转交给师傅。想想那时我激动的心情，知道工作的分量，想起跪在地上趴在沙发上工作的情景。因在晚上家人都睡了，我只能在小门厅沙发上工作。再看看电视上无耻的谎言，这样的政治流氓集团还吹嘘以德治国。 本来我是不会写文章的，但作为大法弟子，我强烈地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师父与大法的光辉讲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揭穿那些可笑的骗人的鬼话。因此，几次下决心破除观念的障碍，终于成文。将来我还会继续公稿，并且据我所知，除现在判刑没有自由的，有许多目前平安无难的大陆老同修，也知道更多的鲜为人知的真实事迹，十分感人。但往往由于人的观念的障碍，或是害怕被邪恶抓住把柄等等，不敢面向全世界揭露邪恶的谎言，证实大法与师父的清白伟大。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没有师父那崇高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会像今天正念这么强。因此，我建议更多的老弟子将自己知道的真相写出来，把真实的伟大公之于天下，让同修们更加精进，让世人更加清醒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最珍贵的名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1日。我珍藏着一张世间最珍贵的名片，师父的名片。那是1994年1月28日，我第一次见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是师父第一次在济南传法交工时给我的。我是带着全身病痛去参加师父的传法交工班的。那天师父一走进礼堂，参加过师父传法班的大法弟子就大声喊：“师父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起立，向门口望去。我的想法，气功师应该是鹤发虚然者，可眼前的师父身材伟岸挺拔，慈眉善目，年轻英俊，平易近人，气宇轩昂，睿智聪慧，穿着咖啡色的皮夹克，看上去就是20多岁。我的眼睛定在师父身上，当我被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惊醒时，我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今天要传法交工的师父。几天内，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震撼着我的心灵，颠覆了我无神论的观念，使我脱胎换骨。在师父讲法的最后一堂课，回答学员提出的问题时，师父念一张条子，一个学员请师父给我们打一套佛家大手印。师父慈悲，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师父说，佛家的手印是佛的语言。对师父打的大手印，让我们大家自己悟，悟什么得什么。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师父打佛家大手印，师父让我们悟，我也不懂什么是悟，我就在心里想，这是老师在给我治病呢。当师父换了一个手印，我又在心里想，是老师给我治病呢。师父换了几个手印，我仍然在心里想，是师父给我治病。不到半分钟，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热流从头顶灌到脚底，通透全身。曾经40多天高烧不退的我，师父用这股强大热流把我生生世世的病业全部冲洗干净了，全身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内脏到表皮，从骨髓到肌肉，全身出透了黏糊糊的汗，渗透到棉大衣外面都是黏糊糊的汗。高烧退了，折磨我多年的头痛病好了，胆囊炎等10几种病不翼而飞，深深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真切地体验到师父讲的灌顶的强大威力。
在听师父的九讲课中，除了玄关设位我没有明显的感觉外，师父讲的所有功能我都有体会。师父在讲法班要结束时一再强调，学了法轮功这套功法，你们会终生受益的，希望大家要坚持修炼下去。当时我就下决心，我一定修炼到底。师父利用讲法间隙时间，公布了各个省市县请师父到本地传法教功的时间。当时我也想，如果能把师父请到我们那里办班多好啊。我坐在礼堂大门过道边的一个座位上，是师父走上讲台的必经之路。于是当师父在休息经过我身边时，我就问师父：李老师，您要去我们某某市办班吗？师父和蔼地说：你回去和当地气功研究会商量，让他们发邀请函给某某某，由某某某他们统一安排。第二天，师父刚走进礼堂大门口，我就快步迎上去问师父：李老师，我怎么跟某某某取得联系呢？这时师父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边向讲台走边叮嘱我：让你们某某市气功研究会发邀请函，由法轮功研究会统一安排时间。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看，原来师父给我的那张名片是师父的名片，最上边是师父的中文名字，右上角是烫金的法轮，第一行是中国法轮功创始人，第二行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法轮功分会会长，下几行都是师父在各地的任职，最后是联系人某某某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名片后面是师父名字的汉语拼音，名片上的烫金法轮特别显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法轮图形，而且是师父送给我的师父名片上的法轮。尽管720后警察来我家超过两次家，但是这张最珍贵的名片一直珍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也珍藏在我的心里。后来师父又送给我一个永远属于我自己的法轮。1996年的一天，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同修来拿材料，在似睡非睡之时，看到墙上挂的大法轮从图片中旋转起来，一圈一圈的转呐、转呐、转，有特别的大道逐渐的变小，由远及近，不像在我家的客厅，好像在另外空间，整个空间有多大，法轮就有多大，转着转着直奔我而来，最后旋转着进入到我的玄关，不出来了。法轮图形的颜色特别漂亮，很像神韵中的颜色，比墙上的法轮图形颜色漂亮得多，而且颜色是透明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法轮，永远跟随着我，谢谢师父。由于我所在城市的气功研究会觉得师父的收费太低，他们挣不到钱，就没同意请师父来我市传功讲法，这也是我终生的最大遗憾，但是师父的名片成了我最珍贵的宝藏。我能有师父的名片，这也是我和师父的缘分所致。有誓约在先，要注视正法，因此生生世世随师父下走，千万年的等待，亿万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94年1月28日。那天我找到了我的师父，见到了师父，和师父结了缘。这一天也是我48岁的生日。2018年1月28日将至，24年的修炼历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我真真切切地体悟到师父那句话：那个时候，你用尽语言也形容不了你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吧。简瑞士法会讲法。多年来每次学转法轮时读到，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 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这句话时，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占尽苍穹之水也诉不尽师父的救度之恩。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又把我托起推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成为一名和师父同在和大法同在的住师正法的大法徒。作为弟子，唯有遵照师父的教诲去做。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建制法国法会，兑现史前誓约，走正师父安排好的修炼之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所走的路，这种既修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又配合了宇宙的正法要求，解体清除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对大法弟子行恶的黑手烂鬼与各种旧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因素，这就是大法徒所走的完整的修炼圆满成就伟大的神的路。见精进要旨三，也棒喝。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我带上法正乾坤的条幅，和工友们一起走上了天安门。记得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天工友大约有100多人左右，陆陆续续大家也都到了广场中心。我的位置正好在大伙的边上，便衣、警车、警察随处可见。我正念很足，一点怕心都没有。当我打起法正乾坤横幅高呼，大法弟子都站出来正实法呀，一瞬间感到从头到脚唰的一下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恶警警车向我扑来，我眼前看到警车就像个小火柴盒一样向我开来，恶警就像跳棋子儿一样小蹦过来。当两个恶警一手架我一个胳膊时，我看着他们问了一句，你们干什么？他俩就像触电似的同时撒开了手。这时人群把我推向一边，真是可笑，一个火柴盒就像装下大法弟子，一个跳棋子就像动大法弟子，太可笑了。那时我切身体会到了一正压百邪的威严和伟大。当天平安返回，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带上资料出来正实法，走上新的正法之路。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第三部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2月13日。作者的话，我建议更多的老弟子将自己知道的真相写出来。回忆五，从99年720开始，真的是度日如年。从天天盼着有个头，到堂堂正正出来正实法，电视上离谱的造谣诬陷使我越来越认清邪恶，坚信大法。3年多来越迫害我越坚定。记得有一次居委会主任书记到我家做工作，逼我放弃修炼。我手指着电视告诉他们，就是这新闻天天看，他那里边说的和我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是我们在天天看那本转法轮，书上说什么写什么我们最清楚，是我们天天去练功去修心，每天做什么我们也最清楚。就像天天吃梨的人，那梨子啥味儿，是应该我们说呢，还是没吃梨的人说？你们说梨是什么味儿，我能信吗？能听吗？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我又正告他们，但态度祥和，以后您若要问我大法和修炼是咋回事，我随时欢迎，但您要和我谈别的，别费那个时间了。后来他们再也没找我。当我一看到电视中造谣诬陷师父时，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伴随大法在世间弘传，我目睹了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师父传法的艰辛，那恶意的谣言能不深深刺痛大法弟子的心吗？记得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是在国贸举办，我当时也参加了，进了大厅，五花八门公派，眼花缭乱。当我看到法轮功排的队最长，人最多，不由得走过去看看。我挤到前边，不知怎的，无名的激动从心中升起，第一眼就见到一位身材高大、一脸慈祥的年轻人在和一个记者谈话。当时我对同行的朋友说，他一定是这个公派的掌门人。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凭直觉。当时十分奇怪，眼睛不离地儿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师父，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或共过什么事，使劲想也想不起来，真面熟呀。我仔细地端详，从头看到脚，只见他身穿一件很普通的外衣，里边是一件浅棕色的旧毛衣，好像手工织的，后来才知道这件毛衣还带着补丁，裤子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干净， 整个人显得那么朴实、端庄、大方，而又那么平易近人。回忆六，记得我参加天津讲法班时，看到师父住的都是低档旅店，每天师父都很忙，常常是讲完课后还要处理很多事，回到旅店就九十点了。师父的晚饭只有方便面，每天如此。有一次，我们和一名在师父身边工作的工友切磋时，正好赶上要吃午饭了。我问他：“咱们吃点什么？我去买点。”他随口说：“只要不吃方便面，什么都成。”我一听这三个字“方便面”就反胃，我都怕提这三个字了。而伟大的师父为救度众生，却生活得如此艰辛。我还观察到，因跟班次数多，自然就看到了，师父很少更新衣服，很注意仪表，但却十分简朴，除天气有变化外，穿的总是一样。一次我问了一个了解师父的工友，才知道师父衣服都是自己晚上洗，第二天干了再穿上，很少添新衣服，衣服也是很少。在天津讲法时，师父的旧皮鞋坏了，穿了好几年了，怎么也不肯换双新的，还是几个弟子硬拉着师父到商店买了双新鞋换上的。每当我们几个老工友相聚一起时，不免要提到师父。有一次我们谈到天津班时，我不解地抱怨在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照顾好师父，叫师父天天吃方便面。哪知一个工友搭话说，不止天津这样，经常师父吃方便面。他还讲了师父刚刚出山传功时很艰难，办班所收上来的资金有时还不够付场地费的，场地费不按人多少定，经费是很紧张的。他还告诉我，师父从来都没有说过他自己有多高，我只是看到师父为人师表慈善祥和，感觉师父不是一般的气功师，在我心中师父是个大神仙。师父在我们地区讲法，我一再要求师父到我那里吃便餐，当时师父驻地离我们那儿讲课礼堂很远，几个小时的路，师父不喜欢吃肉，吃素菜就可以了。做饭时如果问师父做点什么，师父只是说，大家吃什么，我吃什么，不要太麻烦，简单点。有一次师父风趣地说，我就爱吃你蒸的山东大馒头。说着咬了一口热乎乎的大馒头，连连说，好吃，好吃。其实师父总是为弟子着想，一怕麻烦，二怕破费。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剩下一点菜，还有菜汤，晚上讲完课回来，对师父说，再做个素菜很方便。师父却说，就吃剩的。我还一再解释，告诉师父，我们平常都吃的不这么简单。我心想，哪能叫师父吃剩菜汤呢？可是，师父表情严肃，用手指着桌子上的剩饭剩菜，实际是菜汤，说就吃剩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像有一种不可违抗的命令一样，那天只好听师父的了。师父把菜汤往饭里一倒，不紧不慢地吃起来。听到这里，大家心里酸溜溜的，我的眼睛湿润了。师父啊，您受苦了，弟子用尽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您的崇敬，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感人至深，如果自己做得不好，真是对不起您的言传身教啊。回忆七，中央电视台和610造谣说我们师父高中毕业写不出转法轮来，是某某某写的。当听到这儿时，我真感到中国政府在丢脸，堂堂央视新闻竟说出如此流氓的谎话来。我就是证人， 因为我无比荣幸地参加了转法轮的原始初期录音抄录工作。
现在收听的
转法轮是我们江师傅在长春第八期济南郑州大连等班的讲法录音带，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下来，用了5-6天的时间。94年夏接到这个神圣的任务，我
请听明慧
忆
师恩专题文章，
由于自己
题目是
不高，
最珍贵的名片，
录音讲法
作者
许多字
大陆大法弟子西元、
就是、这样。我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1日，
在当时没有复读机的情况下，
我珍藏着一张世间最珍贵的名片，师父的名片，
不落的抄成文字。
那是1994年1月28日，我第一次见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是师父第一次在济南传法交工时给我的。我是带着全身病痛去参加师父的传法交工班的。那天师父一走进礼堂，参加过师父传法班的大法弟子就大声喊：“师父来
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起立，向门口望去。
再看看电视
上，我的想法，气功师应该是鹤发虚然者，可眼前的师父身材伟岸挺拔，
本来我是
慈眉善目，年轻英俊，平易近人，
我强烈地感到自己有责任
睿智聪慧，穿着咖啡色的皮夹克，
让更多的人
看上去就是20多岁，
揭穿
我的眼睛定在师父身上。当我被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惊醒时，我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今天要传法交工的师父。
并且据我所知，
几天内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震撼着我
的
心灵，颠覆了我无神论的观念，使我脱胎换骨。在师父讲法的最后一堂课，回答学员提出的问题时，师父念一张条子，一个学员请师父给我们打一套佛家大手印，师父慈悲，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师父说，佛家的手印是佛的语言，对师父打的大手印，让我们大家自己悟，悟什么得什么。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师父打佛家大手印，师父让我们悟，我也不懂什么是悟，我就在心里想，这是老师在给我治病呢。当师父换了一个手印，我又在心里想，是老师给我治病呢。师父换了几个手印，我仍然在心里想，是师父给我治病。不到半分钟，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热流从头顶灌到脚底，通透全身。曾经40多天高烧不退的我，师父用这股强大热流把我生生世世的病业全部冲洗干净了，全身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内脏到表皮，从骨髓到肌肉，全身出透了黏糊糊的汗，渗透到棉大衣外面都是黏糊糊的汗。高烧退了，折磨我多年的头痛病好了，胆囊炎等10几种病不翼而飞，深深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真切地体验到师父讲的灌顶的强大威力。在听师父的九讲课中，除了玄关设位我没有明显的感觉外，师父讲的所有功能我都有体会。师父在讲法班要结束时一再强调，学了法轮功这套功法，你们会终生受益的，希望大家要坚持修炼下去。当时我就下决心，我一定修炼到底。师父利用讲法间隙时间，公布了各个省市县请师父到本地传法交工的时间。当时我也想，如果能把师父请到我们那里办班多好啊。我坐在礼堂大门过道边的一个座位上，是师父走上讲台的必经之路。于是当师父在休息经过我身边时，我就问师父：“李老师，您要去我们某某市办班吗？”师父和蔼地说：“你回去和当地气功研究会商量，让他们发邀请函给某某某，由某某某他们统一安排。”第二天，师父刚走进礼堂大门口，我就快步迎上去问师父：“李老师，我怎么跟某某某取得联系呢？” 这时师父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边向讲台走边叮嘱我，让你们某某市气功研究会发邀请函，由法轮功研究会统一安排时间。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看，原来师父给我的那张名片是师父的名片，最上边是师父的中文名字，右上角是烫金的法轮，第一行是中国法轮功创始人，第二行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法轮功分会会长，下几行都是师父在各地的任职，最后是联系人某某某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名片后面是师父名字的汉语拼音，名片上的烫金法轮特别显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法轮图形，而且是师父送给我的师父名片上的法轮。尽管720后警察来我家超过两次家，但是这张最珍贵的名片一直珍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也珍藏在我的心里。后来师父又送给我一个永远属于我自己的法轮。1996年的一天，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同修来拿材料，在似睡非睡之时，看到墙上挂的大法轮从图片中旋转起来，一圈一圈地转啊转啊转，由特别的大到逐渐地变小，由远及近，不像在我家的客厅，好像在另外空间，整个空间有多大，法轮就有多大，转着转着直奔我而来，最后旋转着进入到我的玄关不出来了。法轮图形的颜色特别漂亮，很像神韵中的颜色，比墙上的法轮图形颜色漂亮得多，而且颜色是透明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法轮，永远跟随着我，谢谢师父。由于我所在城市的气功研究会觉得师父的收费太低，他们挣不到钱，就没同意请师父来我市传功讲法，这也是我终生的最大遗憾。但是师父的名片成了我最珍贵的宝藏，我能有师父的名片，这也是我和师父的缘分所致。有誓约在先，要住师正法，因此生生世世随师父下走，千万年的等待，亿万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94年1月28日。那天我找到了我的师父，见到了师父，和师父结了缘。这一天也是我48岁的生日。2018年1月28日将至，24年的修炼历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我真真切切地体悟到师父那句话：那个时候，你用尽语言也形容不了你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吧？简瑞士法会讲法。多年来每次学转法轮时读到，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这句话时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占尽苍穹之水也诉不尽师父的救度之恩。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又把我托起推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成为一名和师父同在和大法同在的住师正法的大法徒。作为弟子，唯有遵照师父的教诲去做，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建制法国法会，兑现史前誓约，走正师父安排好的修炼之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所走的路，这种既修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又配合了宇宙的正法要求，解体清除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对大法弟子行恶的黑手烂鬼与各种旧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因素，这就是大法徒所走的 完整的修炼圆满成就伟大的神的路。见《精进要旨》三，也棒喝。
这次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